好，我们继续。上面我们已经看了一些关于保罗早期他如何悔改，他曾经是怎么样的情况。那么这一些呢，在其他的经文里边也有相关的经文。弟兄姊妹在灵修读经的时候啊，也可以去参考。我们今天就不太多的涉及其他的经卷里边的经文，因为内容就太多了啊。那么，然后保罗就讲到了他又一次到耶路撒冷去的这样的这个一个经历。那么说是过了14年啊。这个14年是从哪一年算起的？并不十分太清楚啊。那么这一次带着提多去耶路撒冷啊，是奉启示去的。那么这是指的哪一次啊？这个似乎在《使徒行传》里边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所以保罗去过几次耶路撒冷呢？这个有一些啊，比方说他这个第一次、第二次布道旅行回来的时候，他到耶路撒冷去啊，去的时候呢，他是怎么去的，在那里都做了什么？使徒行传里边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的记录，所以这里强调的重点啊，不是说他哪一次去，重点的是他带着提多，提多是一个外邦人啊，这里说。并没有这个给他行割礼啊。那么前边就说呢，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啊，是奉启示上去的啊，也就是说是神让他去的，是吧？然后去了以后呢，就把这个保罗在外邦当中所传的福音啊，对这个弟兄们陈说。那么这里说呢，是背地里说的，啊，对那些有名望的人说的，啊，然后恐怕我在现在或者从前突然奔跑，弟兄姊妹说一下，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会这样说呢？在背地里跟有名望的人说，啊。恐怕他现在或者从前啊，突然奔跑了。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说呢？他跟这个耶路撒冷的众教会公开的去讲，会怎么样呢？弟兄姊妹，回来了吗？大家都在啊。
回来了，
哎，都在是吧？
对，
该的。
感谢主。好，大家想一想啊，当时的这个情况，他们上到耶路撒冷去，啊，带着提多去的，提多是个外邦人，没有行过割礼，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保罗把在外邦，就是他所领受的，又传给外邦的这个福音啊。这个把我在外邦所传的福音，所以他对弟兄们陈说的是福音啊，不是他带了多少人呀，建了多少教会呀，而是这个福音的内容啊，在外邦所传的福音，不是他所做的工作啊，而是他传的福音，这个对弟兄们去陈说的啊，是背地里说的，对有名望的人说的。啊，恐怕我突然奔跑了。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哈，大家心里想一想，为什么保罗不向大众去传讲呢？那么，我们知道有一次，就是保罗第三次布道旅行结束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啊，他也带了一个外邦人。到耶路撒冷去，就因为这个外邦人呢，这个结果 就导致了耶路撒冷的骚乱。当时保罗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接待保罗的仍然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啊。那么雅各在接待保罗的时候呢，他就说：“看呐，你看啊，在犹太人当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哇，这个是个很大的数字啊，在一个城里边信主的就有多少万啊？耶路撒冷。”你说大吗？也不是一个太大。当时主耶稣的时代啊，这个耶路撒冷也不是一个太大的城市，有好几万人信耶稣，那是相当大了，对吧？因为一开始就几千人信主了，那么后来又有几千人信主啊，所以呢，信主的人数相当多了，那么那个时候，这个《使徒行传》初期的时候。使徒们他们的权柄就非常大，行神迹啊等等的啊，甚至于有这个教会里的人啊私藏了钱，在彼得的脚前，他马上就弃权而死，是吧？那么这些呢，都使得这个使徒啊，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的权威啊，那是大得不得了的，对吧？那么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呢，我们就看到后来就出现了耶路撒冷的骚乱啊，就是犹太人。就抓住保罗啊，说保罗把这个外邦人啊带到教会里面去，带到圣殿里面去了啊，怎么回事？然后呢，这个他们就开始打保罗啊。那么在整个的保罗在耶路撒冷被这个攻击啊，到了这个巡抚等等这些的面前啊，这个犹太王的面前受审，后来被送到这个该萨利亚去了，对吧？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呢，耶路撒冷的教会没有出来保护保罗，啊，好像一片沉寂，好像没有了，是吧？保罗就一个人去面对，这么大的混乱压力啊，逼迫，对吧？那耶路撒冷人都去哪里了呢？对吧？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问题啊，当雅各向保罗介绍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他说：“信主的人有多少万？”弟兄姊妹还记得他下边还有一句话说的是啥？
为律法发热心。
哎，都为律法热心。所以我们就看到啊，有人解释说，这个律法呢是新约的律法。啊，也有可能啊，都是为着福音热心，但是他说的是为律法热心，没有所说的是为福音热心，对吧？所以这个为律法热心到底是为哪个律法热心？是新约的律法呢，还是旧约的律法呢？我个人相信是更多的是可能是旧约的律法，而不是为新约的福音热心，对吧？那么，因为保罗正是在这里论述啊，关于律法信仰的问题，是吧？那么雅各他们这些人啊，显然他们是为旧约律法热心的，是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11节啊，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那么，一方面说明了保罗他在使徒最大的使徒面前，他也不徇私情，是吧？所以这个最大的使徒也没什么了不起，对吧？也有他的软弱。关键的是件什么事儿呢？下边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就是彼得了，和外邦人一起吃饭。那么犹太人跟外邦人一起吃饭是不被允许的，啊，因为犹太人有特殊的饮食习惯，不是饮食习惯，就是律法，它叫 kosher，是吧？就是符合律法要求的一些洁净的东西，他们才能吃，不洁净的他们不能吃，对吧？那你比方说咱们中国人，是吧？咱们中国人是吃猪肉的，对吧？吃虾，对吧？吃螃蟹，是吧？很多东西我们都是。能吃的吃啊，尤其是那个山珍海味，这个我们还特别喜欢，对吧？但是犹太人不能吃这些东西啊，甚至于犹太人不能吃脂油啊，不能吃脂肪。 动物脂肪啊，因为那个脂油是要烧在祭坛上，是吧？那么他们到我们这里来，他们认为啊，包括穆斯林都是这样认为，我们这些非犹太人、非穆斯林啊，我们的锅碗瓢盆都不干净啊，所以他不跟我们去吃饭，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对他们来说。然后说，即使他们来到了，因怕奉割礼的人。啊，这个就退去与外邦人隔离了。好，因怕奉割礼的人，好，奉割礼的人指的是什么人？
犹太人，
犹太人，在这个地方特指哪些人？
守律法的，
是守律法的，但是他特指哪一些人？
外邦人吧，
不
犹
是
太
这
基
些
督徒
奉
吧，
割礼的人，
他因怕奉割礼
彼
的，
得和雅各。
就是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对吗？谁怕？是彼得怕，对吧？彼得怕谁呀？怕从雅各来的那些人，对吧？这个逻辑上我没说错吧？啊，大家再看一下啊，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基法就是彼得了，对吧？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啊，因为安提阿这个地方呢，既是犹太人，也是外邦人比较多的地方，就是今天的这个，在这个叙利亚啊，这个的地中海边上的一个城市啊，现在还是安提阿。不过已经很小了哈。那么，保罗这个彼得从耶路撒冷就来到安提阿了，是吧？其实当年呢，这个建立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就有耶路撒冷来的人，也有外邦人啊。巴拿巴当年啊，保罗建立耶路撒冷的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所以安提阿的教会呢，也是保罗传福音的基地，是吧？那么。彼得来了，啊，当时巴拿巴也在，那么他有可责之处啊，那么彼得有可责之处，对吧？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这个彼得就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啊，是吧？看来巴拿巴也是在里一块吃饭的。及至他们到了，他们就指的是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对吧？他因怕奉割礼的人，他因怕，他指的就是彼得，对吧？奉割的人就是从雅各来到他们那里的这些人，是吧？所以这些奉割礼的人，特指的就是从
也
雅
是
各来
哥
的
呢，
人，
是。
是吧？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雅各他曾经跟保罗所说的，你看啊，我们犹太人当中信主的人有多少万，都为律法热心。我们可以从这里推断呢，这个这里的律法不是指的新约律法，而是指
就
的
业，
旧约律法啊。不单单是指的旧约律法，而且是律法主义啊。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21章啊，《使徒行传》第21章，我们可以从17节开始看啊。这是保罗第三次布道旅行结束以后，就这个也是奉旨意上去的啊。这个很多人都说不要去啊，保罗说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要去啊。然后，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了，耶路撒冷的兄弟们就欢欢喜喜地接待他啊，接待保罗了啊。这个当时路加也在啊，所以用我们啊接待我们。说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啊，这个长老们也都在那里啊。这些长老们大概指的就是耶路撒冷的使徒那些比较有名望的人吧啊。保罗问了他们安。啊，便将神这个用他传教， 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事一一的诉说了啊。然后呢，这里说他们听见就归荣耀给神啊，就对保罗说了，说兄台，你看犹太人当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啊。然后说他们听。这个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给孩子行割礼，也不需要遵守规条。然后众人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然后你就照我们所说的话行吧。啊，我们在这里呢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啊，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可以剃头。那么，这个有怨在身，熟悉旧约律法的知道，这个怨是什么怨啊？啊，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这怨是什么怨？
拿西尔人的愿吧。
哎，拿细尔人的怨。是吧？因为拿细尔人他们离俗归神的日子，不可以剃头，不可以喝酒，不可以吃任何葡萄的，葡萄啊和葡萄的产品，是吧？这是拿细尔人的特征，所以他们许了拿细尔人的愿。现在呢，到了这个愿已经结束了啊，他们可以还俗的日子了，所以他们。要纳出规费啊，这个事很有意思啊。这些人他们有怨在身了，那么现在要还俗了，为什么这个洁净的规费要叫保罗替他去拿呢？啊，替他们拿出规费啊，然后叫他们可以剃头，这很有意思啊。然后这样呢，众人就知道先前听见你所说的事儿都是虚的。并且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什么样遵守律法、遵行律法啊？然后说，极致那些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了，是吧？叫他们拒绝偶像这个的这个和血啊勒死的牲畜和奸淫，也就是了啊。对外邦人有不同的无所谓，但你保罗啊是循规蹈矩的。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呢，并没有反抗啊，而是于是保罗带着四个人啊，第二天与他们已经行了割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啊，只等着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并没有坚持，他说我不需要做这些事了，我在耶稣基督里得了自由了，而是。在他们中间，正像保罗所说的，我在什么中间就做什么样的人。从这一段的记录当中，我们就看到啊，唯恐我们认为这里所说的为律法热心，指的是新约的律法、福音的律法，所以下边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保罗要替他们纳出规费，然后呢，叫他们得以还俗，这就是这个拿细尔人的啊，这都是旧约里边的律法，对吧？然后呢，说保罗是可以叫众人知道他循规蹈矩，遵行律法。当然，这个律法指的是旧约律法，不是指的新约律法，对吗？啊，于是呢，保罗带着这四个人就去这样做了，好吧？但是。到了第七天啊，完成了。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啊！”这就是那一个在各处召见我们、教导众人啊，这个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并在这个和律法并这个地方的啊，就是耶路撒冷，又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地啊。这个就是特罗菲摩这个人。所以就开始引致下边的整个的骚乱。 啊，甚至于众人喊除掉他，除掉他啊。下边是这个罗马人的千夫长啊，把他拯救了啊。这个在整个这个骚乱当中啊，耶路撒冷教会包括多少万人啊，包括彼得、基法这些人都没有了声音，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出现他们的声音。好，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保罗回耶路撒冷去，面对耶路撒冷教会的人，保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甚至于很危险的，是吧？这个问题呢，就是出在，对于旧约律法的看法问题。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啊，后来就消失了。啊，本来耶路撒冷的教会应当是教会的发源地，应该是非常蒙福的。啊，这个就好像在今天的麦加，对吧？那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一直到今天那里仍然人去朝圣。可是现在呢，耶路撒冷的新约的教会，都是外邦人在那里，犹太人的教会几乎没有，啊，上千年来几乎没有。那为什么上帝不保守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当然，这里边有很多原因，其中大概一个原因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很难摆脱律法这个传统对他们的捆绑。包括12使徒、11个使徒，啊，好，那么保罗说，啊，我要在背地里对有名望的人说，恐怕我现在或者从前突然奔跑了。我不知道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说，我大概推测啊，就是保罗相信这些有名望的人。虽然就像雅各，他也对律法热心，他也不敢得罪那些，热心守律法传统的那些犹太人的信徒，但是他们毕竟是经过耶稣基督训练啊，他们是使徒级别的人，所以保罗对他们还是有信心的，他们对福音的纯正应该是认同的，所以保罗敢于对他们陈说。而如果是对所有的人说，那么整个可能立刻引起这些守律法的犹太信徒的反对，那整个耶路撒冷教会就乱了，知道吧？如果这样的话呢，他们就有可能利用耶路撒冷教会的权威性，到保罗传过福音的地方去破坏他的工作，那么这样呢，就使得保罗担心他现在或者从前做的那些工，就一旦就被他们就毁掉了。那么这里说啊，与我同去的这个希腊人啊，这个提多，他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虽然保罗没有勉强提多受割礼，可是呢，他自己在耶路撒冷呢，却守律法，啊，为那些人去纳贿规费啊，等等这些的问题，也在那里这个按照律法啊，在殿里边住7天啊，他们和那4个人可以还俗啊，去献祭，怎么样这些事情，其实这些东西呢，在耶稣基督里早已都废除了，对吧？那保罗还是这样做了。这里边有没有矛盾呢，弟兄姊妹？还有，就是当年保罗这个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加入了保罗的施工团队，也是保罗最看重的保罗的门徒之一。 那么这个年轻人，妈妈是犹太人，父亲是希腊人。但是后来呢，保罗还是给他行了割礼。这个人谁呀？
是不是提莫泰啊？
哎，这提摩太，对吧？那么，保罗给提摩太行了割礼。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不保罗自相矛盾吗？哦，提摩太要受割礼，提多就不受。那这不是矛盾吗？
因为保罗是带提摩太到犹太人当中去传福音，提多是个外邦人，就是就像他自己在罗马书做见证，就是他为了使人得到福音的恩惠，得到这份宝贵的救恩，那么他跟犹太人在一起，我就做犹太人，然后跟外邦人在一起，就做外邦人，位置就先认同他们，但是要把他们带进福音的救恩里面。但是加拉太书这里面说的就性质不太一样，因为这里面他是为了护教，就是为了使福音的这个纯正性啊，信仰的纯正性，这福音的这个真道啊，所以在这里面举的这个例子啊，其实这个割礼。回到这个旧约的割礼里面，其实神让亚伯拉罕受割礼，在他的肉身上立一个记号，其实就是让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分别为圣的祭司的国度的子民，就是一个记号。那在肉身上做一个割，让他们知道他们与外邦人不一样。但是这个都是为着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旧约先知们、使徒们啊、诗篇啊。律法书所见证的这位神的儿子，借着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钉十字架、流血牺牲、从死里复活。那么，借着他的复活，那么把我们这些肉身在亚当里全然败坏的罪人的肉身的罪欠律法的罪，都还清、都赦免。然后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在肉身里面已经得胜了。那么，就这个割礼的意义，到新约的时候，其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的义，成全了救恩，那么就借着他的福音来拯救信的人归向他。所以这个，这就是救我们脱离从肉体情欲而来的败坏这个是心里面受割礼，那这个割礼就是已经成全了已经完成了。那么这个在旧约的这个割礼是一个神的子民。分别为神的归给神的祭司国度的标记。那么在新约，就是神的儿子复活升天，借着福音，我们听信福音的人领受了圣灵。那么圣灵住到我们里面，来给我们一个记号，就是我们是靠着福音得救了，因信称义了，而且也靠着福音要因信成圣。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又提到叫守割礼，那就像上次我们分享了就是已经得到恩典就是已经。受了圣灵就下一章要讲的就是受了圣灵，已经就是得到这份救恩了。那么再回到这个律法里面去，要证明自己得救，这个就不是这个开历史倒车了嘛？就又回到那个旧约的那里面，那还又回到那个没有得救的那个光景，就是我们都是听福音信福音的，就是本来在全然败坏当中受了洗归向了基督然后再去追求这个律法的意义。然后这个律法的意义没有废掉，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全了所以就是这个不是废掉的律法，而是坚固的律法，就是圣灵他成为那个律法，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感谢主吧，所以
阿门。好，谢谢师兄姊妹的分析啊。那我们在这里呢，要注意一个字，就是勉强。这个，但与我们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那么，为什么这里提到了勉强呢？勉强就是说。这个提多本人他并不想受割礼，他已经知道了福音不需要受割礼。那么当然，受割礼作为一个成年人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 对吧？这个他没有必要做这件事儿，对吧？所以为了满足这些犹太信徒的犹太传统，而这个传统是没必要的，那么就勉强他受割礼啊。所以这个"勉强"这个字啊，很重要。那么当时提摩太受割礼，我们相信他不是勉强的。那么我们就说，不勉强他就可以受割礼吗？第一，他母亲是犹太人，按照犹太人的这个民籍的做法，就是母亲是犹太人的孩子就可以算为犹太人。所以，这个提摩太他算为犹太人是对的，对吧？那么当时我们相信啊，提摩太。保罗允许或者这个让提摩太去受割礼，并不是为了让他回到律法里边去。这个受割礼的意义不同，他不是觉得哎呦，我还没变成一个犹太人，我没受过割礼，所以我就不能成为基督徒啊，不是这样的。他也不是去补办这个割礼的手续，为了让他得救，不是这样的，而是为了他在跟随保罗出去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他在犹太人会堂向犹太人去传福音的这个工作的方便，他来做这件事儿。那么保罗也在他的加拉太书里边啊，到了第五章的时候，他有这样一段话。那么保罗在这里啊，这个说第五章啊，第六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啊，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啊。这里边这个仁爱啊，这个还有信心这两个字呢，都翻译的有一点点问题啊，所以我就是咱们用中文的语境啊来讲呢，就是。唯独使人能够生发爱的信仰，啊，才有功效。那为什么是生发？你说生发仁爱的信心，这个很难理解。怎么信心生发仁爱呢？其实是我们的信仰，使我们导致了我们重生，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有了圣灵的进驻，这个就从这个信仰里边有了生命。从这个生命里边就发出爱来，他只是这个意思，是吧？然后说这里边受割礼更没用的，啊，所以保罗他给提摩太受割礼，并不觉得割礼能使他得救或者使他什么提高一个部分，只是为了做工的方便，啊，像犹太人跟犹太人在一起的时候传福音，因为保罗那个时候他传福音都是在主要啊都是在犹太人的会堂里头。对吧？那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保罗是犹太人啊，这个，提摩太是犹太人，知道吧？因为他妈妈是犹太人嘛，所以他行了割礼。那么对于犹太人的听众而言，就对提摩太不会有反感。而到了提多呢，他已经纯是一个希腊人了，对吧？所以叫他要变成犹太人，没这个必要，对吧？而且呢。就那时候，外邦的教会已经建立了，是吧？不需要犹太人的身份的这个人来，必须是犹太人才能传福音，外邦人也一样能传福音了，也一样能做使徒了。所以，在保罗的这个教牧书信里边就有提多书，所以我们看到提多就成为后来福音传向外邦的这个。一个初期教会领袖的明证，所以使徒保罗他训练了两个重要的门徒，一个就是半犹太人的犹太人啊，可以算为犹太人，其实他是一半儿，对吧？就是提摩太，然后呢又有这个纯外邦人的提多，对吧？所以在这里就说啊，提托虽是外邦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啊。这个字关键的就是勉强，对吧？他不愿意受，就没必要受，对吧？这个对他的救恩没有影响。如果他觉得我受了割礼啊，我做工更方便， 啊，也可以受啊。这个不是因为我要遵循律法来受割礼，而是为做工的方便而受割礼，所以这个割礼的意义就完全不同。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讲的是不是清楚？
清楚，
所以给提摩太受割礼，提多不受割礼，作为保罗而言，并不是矛盾的，对吧？他叫提摩太受割礼，也并不是说，哎，提摩太啊，你必须变成犹太人啊，你必须守了割礼，你才能得救，不是这样子的，而是提摩太，你要跟我一同出去传福音啊，我们要在犹太会堂里边向犹太人传福音，而你是个非犹太人的话，你没有受过割礼，那么你在他们中间做工啊，可能就不方便，所以为了让犹太弟兄得救，听见福音。那你就暂时受一下这个痛苦啊，然后呢，我们做工上就可以，畅通无阻。那提摩太说："我愿意啊，那就做了，对吧？"那么提多他本身他就不在犹太会众当中做传福音，是吧？他就是在外邦人中啊，就像在哥林多啊，在这个克里特啊，那么他就不需要变成犹太人再来传福音了。这个与他的工作方便没有关系。所以呢，就不去要求他来这个受割礼了，啊，这个我认为啊，这个关系就这样的。那么下边呢，第四节就说啊，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啊，私下窥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的自由，啊，然后要叫我们重新回去做奴仆。啊，下边说我们就是一刻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那目的是什么呢？要叫福音的真理、纯正的真理啊，仍然存在你们中间。哇，这个话很厉害啊！也就是说，这些偷着进来的假弟兄啊，那么这个假弟兄很厉害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基督徒，实际上他们是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对吧？然后私下窥探我们在耶稣里边的自由，我们讲这个自由呢，就是从律法被定罪的地位上得了释放的那种自由，好像一个监狱里边的人被无罪释放了，成为自由人，指的是那种自由，是吧？然后就窥探这个自由，啊，就是看看你们是不是已经是这个真的是自己得了这个自由呢，来试探他们，啊，这个假弟兄啊来试探，然后保罗说，要如果我们顺从了他们的话，我们就重新又回到律法的这个回去做律法的奴仆了，是吧？耶稣基督已经还清了，就像一个监狱里的罪犯，对吧？有人已经把我的这个欠下的这个使我进监狱的这个条件已经给我满足了，啊，我已经从监狱里边被释放了。可是有一些人说不行，你还得回去，你做得不够好，啊，所以这种重新回去再做奴仆的这个事儿不能再做了，啊，所以保罗才说我们一刻功夫也不容让他们，啊。这个为的是叫福音的真理仍然存在你们中间。后边接着说啊，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无论是什么人，都与我无干，对吧？这句话也很厉害，对吧？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的真理直接从圣经里边来。至于这世上那些神学家、教会传统，与我无干。你搞什么？加尔文主义也好，你搞什么东西也好，亚美尼亚主义，这神学大学与我们无干，我们的权威不来自于那里。你说这样你是不是很骄傲？我们很谦卑，对吧？我们的谦卑是站在什么地位上谦卑呢？弟兄姊妹，我们是站在一个人的地位上谦卑，对吧？如果我们过分抬高某一个神学家、某一个神学系统、某一个教会传统，啊， 我们是这个属圣公会的啊，我们是属长老会的，我们属浸信会的，对吧？我们是属天主教的，我们东正教，对吧？我们可以怎么样？其实这才是骄傲。我们把神学家、把人的传统抬高到一种地步，成了我们的信仰的权威的基础了。这是对人整体的一种骄傲。其实人需要好好谦卑，任何人都没有这个资格跟圣经的权威去同等。所以，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无论何等人，都与我何干？无干。啊，神不以外貌取人。下边保罗却说了啊，说那些有名望的人，并没有加增我们什么，反倒看见主托付我传福音给未受割礼的人了，那，所以这些人他们看见保罗传福音给未受割礼的人，那么为什么说这句话？反倒看见了，是吧？其实这个看见不是一件好事儿，对吧？是挑剔他，啊，觉得这个人很，怎么说呢？传福音给外邦人了，对吧？他本来是个犹太人。这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些有名望的人来说呢，对于保罗会有异样的眼光。那么我们相信这个眼光是一个负面，并不是个正面。保罗并不是说，哦，这个他们看见了我做的这个事儿，原来主这么喜欢。其实这是一个负面的说法，对吧？然后正如托保罗传福音给这个受割礼的人，最后一个问题啊。说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的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做外邦人的使徒。弟兄姊妹，主耶稣，那么这个感动保罗传福音做外邦使徒是主耶稣自己，对吧？那么主耶稣的灵是不是感动彼得，是要叫他去给仅向受割礼的人做使徒？有没有？弟兄姊妹，有没有？耶稣基督是差遣这个雅各、彼得、约翰，只给受割礼的人传福音吗？是不是这样？
不是吧？
不是，
不是。
啊，显然是不是的，对吧？
嗯。
耶稣从一开始就对他们说：“你们要传福音给所有的人，是吧？”这个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马可福音里边的，对吧？耶稣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向万邦去做见证，对吧？”所以主耶稣从一开始就是对全人类，到叫他们去全人类当中，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可是为什么这里说那感动彼得叫他们只为这个受割礼的人去做使徒呢？这显然是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个把这个主耶稣的命令给这个歪曲了，对吧？所以这不是从神来的，是犹太传统的基督徒耶路撒冷的教会啊，这个制造出来的一个错误的假象。那么这个，因为他们这种做法，也使得使徒保罗受了许多的逼迫，对吧？这个不敢坚持真理啊，正像彼得不敢坚持啊，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不敢。
其实牧师彼得去也是被圣灵差遣去给这个哥尼流啊，百夫长哥尼流传一家人传福音，彼得还为这个事儿做了见证。那这事儿是发生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后啊，应该是发生在这个加拉太书，应该是发生在那件事儿之后的。
是的，
对，所以哎呀，人性的软弱，
其实神早就把这个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叫彼得看见那个大布上面，神说分别为圣的，你不可看为俗物，这么样的连续3次，对吧？然后接着就有这个什么，然后他亲眼看见了这个哥尼流家里的人圣灵充满，对吧？然后他回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并没有说哇，福音终于传到外邦，我们太开心了。 不是这样的，啊，把彼得吓坏了，说彼得赶紧呢，这个重复把这个，彼得，是看见的异象怎么回事？我特别好奇的一件事情啊，彼得把他看见的异象和经历讲了一遍，他却没有引用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要向万民做见证，末期才来到，啊，要传福音给万民听，是吧？却没有引用主耶稣基督的话来作为他这样做的一个权威性。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当时的这些使徒们，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是吧？总之，这是一些圣经给我们的记录啊，是我们看到了这些问题。
哎，牧师啊，我就是你说这个，正好我就是，想起来那个《使徒行传》里边那个，是第几章啊？第10章里边不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异象完了以后，那彼得不也开口说嘛？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那彼得也理解了，他也就是，好像是也悟出了，就是为什么那个异象，就是那个有各种各样的什么不洁净的那个，就是说你吃了，说这个彼得也知道，但他好像暂时没有那么行吧。在那个《
所以
使徒
彼
行
得在
愿》
哥尼流家里是这
第
样
十
说
章
的，
里边，啊。
啊，说彼得就开口说了，说我真看出来神不偏待人，原来在各国中啊，那敬畏神行义的人都为主所喜悦。那保罗是彼得他看见了呀，
对呀，
然后他说这个外邦人受了圣灵，是吧？这个你看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他们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受割礼和彼得同来的这个信徒。看见圣灵的恩赐浇在外邦人的身上，就稀奇啊！他们就稀奇，这不是很正常吗？主耶稣早就说了，对吧？这个不单是主说了，这个外邦人要归主，旧约里边也很多啊。特别是咱们刚刚读过这个，叫什么？以赛亚书里边，对吧？很多啊，对吧？福音要临到外邦的，说又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赞美神为大。于是彼得就说：“这些人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于是就给他们奉了耶稣的名受洗了。所以谁能禁止呢？原来是他们不想给他禁止，禁止给他们受洗的。既然看见这个，就说：“哎，我们谁也不能禁止了，因为这神已经叫我们这样做。”也就是说，如果圣灵没有降下来，他们就不会给他受洗了。所以你说这些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的使徒信徒啊，是在这个传统里边是多么顽固啊，这个东西真的是，所以才会出现了加拉太书。
是啊，是啊，是那个，神要救一切信他的人嘛，因为神从一人，一本造出万族嘛，都是就是凡是相信他的都要得救，不光是这个福音，不是说只是犹太人享用的这个特权，这就是万族万邦都有信主的人都有得救的，神不偏待人。
是的，好，玉霞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吗？
好吧，
好，我们一起祷告。
感谢您今天亲爱的天父，感谢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今天你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机会，让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牧师给我们的各种启发、各种分享、各种引导，都让我们能慢慢的，一点一点去理解、消化那纯正的福音，就像保罗说的，不管是受割礼的和不受割礼的，我们都不重要，只有外面受割礼的不是真犹太人，只有里边受割礼的，我们是因着信，不是因着行为，不是因着律法而得救。如果我们还按照律法的话，那我们就是被咒诅的。如果我们所传讲的，包括我们所听到的，如果和 保罗还有经上所讲的不一样的福音，那这人就被咒诅，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我们是否得救，我们是否得到永生，这是一个关键的最大的问题。这是生命，主啊，求你每时每刻都怜悯我们，我们的祷告呈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理解，我们的心智还是有限，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就如同天高过地一样。我们只有借着圣灵，因为我们有罪的身体，我们不能自救，我们不能靠律法，我们也不能靠行为。这样，不单是不能得救，而且滋长了我们每个人的骄傲，觉得是靠自己的行为，就可以得到永生。其实，我们只有放下自己，完全的否定自己，才能让主的灵，让主的救恩进到我们里边，我们才有希望得到这个救恩。要我们通过这次的学习，来下边每天每时每刻都回想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我们靠着圣灵来理解你的话，还是每天每时每刻都求主怜悯。特别是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当今的世界是这样的败坏，而且假基督、敌基督的，撒旦在利用，不单是利用外边的这个世界，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而且也在利用我们教会的人，还有所谓的假冒伪善的人，极其有诱惑力，有迷惑的。这种使我们的福音纯正有了偏差，这样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就像经上讲的，连到末日连神的选民他都迷惑，所以我们要时刻警醒，来考察主的真道，只有真道才能使我们真正的得救，才使我们能看见那神的大光，才能我们认识真理。愿你每天都怜悯我们，愿圣灵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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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
嗯。